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述这个日本的经典美食了。之前的几期呢，我们都一直在说法国的美食。首先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日本的几种经典的美食吧。第一种我当仁不让要推荐的呢，就是寿司了。寿司当之无愧呢，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物啊。其用经过寿司醋调味的米一揉一握，搭配一抹芥末，再配上生鱼片、海胆、金枪鱼等鱼生，最后将其完整的吞入口中，细细品味那米的润泽与这个鱼的鲜香。第二种我要推荐的是天妇罗。天妇罗是日本料理对油炸食物的统称，是将面粉、鸡蛋和水和成糊，包裹上新鲜的鱼、虾或蔬菜入油烹炸。天妇罗讲究用料的新鲜，根据季节选择最合适的食材，例如春季的绸鱼、夏季的茄子、秋季的蟹肉等等。第三种呢，就是章鱼烧了。章鱼烧起源于日本大阪，绝对啊算得上是日本的国粹小吃了。其外酥里嫩的口感，加上肉馅实在的大块章鱼，绝对给你大大的满足感。如果有机会到大阪一游，当然不能错过最纯正的章鱼小丸子啦。第四种呢比较独特哈，是河豚。河豚呢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高级食材，由于河豚体内含有毒素，所以只有具备专业资质的厨师才可以烹饪河豚。要品尝河豚，一定要选择12月到2月之间，因为这期间的河豚呢是最鲜美的了。河豚通常会被制作成河豚火锅、生鱼片，而其最珍贵的部分呢，莫过于河豚的鱼白，入口啊即化。虽然河豚昂贵，但如果有机会品尝，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下面呢是我的一个心愿单，吃货在日本不可错过的小事。第一点，自然就是去品尝最纯正的生鱼片和寿司了。接下来呢，要去尝遍全世界的各式的拉面。第三点呢，就是寒冬的夜里啊，围在桌炉边共品热气腾腾的寿喜锅，然后再体验一次正宗的抹茶宴。与众多下班族一样，体验日本的居酒屋文化。之后呢，再寻找东京街头最具特色的下午茶餐厅。第七点呢，上百种口味的冰淇淋一个都不能错过。最后一点是充分感受章鱼烧、大阪烧这些街头美食带来的满足感。日本呢，不仅仅有这些美食，还有最传统的和风经典。旅行呢，不仅仅是带着眼睛上路，更要带着舌头上路。如果不趁机品尝一下当地最纯正的经典美食，又怎么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的文化底蕴呢？日本素来有着美食之都的美誉，寿司、天妇罗、怀石料理等等当之无愧成为了世界人眼中日本美食的代表。日本美食之所以能够俘获这么多人的心，相信除了因为精致的味道， 还因为其中蕴藏了整个日本的精神哲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来聊一聊这个寿司哈。寿司是日本的代表美食之一，其种类更是繁多，仅以制作方法来看就分为握寿司、散寿司、卷寿司等等，其中握寿司更是寿司中的奢侈品。其以生鱼片搭配经过寿司醋浸泡的米饭，经过力道恰到好处的捏塑，最终呢以精致完美的面貌呈现在食客的面前。根据形式和价格的不同，寿司还分为回转寿司与专门店的寿司，食客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是回转寿司，回转寿司是以低廉的价格去品尝寿司的不二人选。回转寿司店通常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均一价，另一种则是根据盘子的不同花色来计费。均一价的寿司通常在一盘100日元到150日元之间，如果没有太多的预算又不想错过日本的经典美食，那么便可以选择回转寿司。只不过它的这个用料啊还有味道自然呢就没有专门店里的那么精致了。有的回转寿司店是采用自助点餐的形式，每位客人面前呢都有一块电子屏，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当自己点的寿司快要到自己身边时，会有提示音响起哦。除了大众化的回转寿司，还有寿司专门店可以选择，而这里的寿司价格呢则要高昂许多，当然味道也更为纯正精致。寿司职人通常都要接受10年以上的专业训练才能有从业资格，而许多顶级寿司店的手艺甚至啊都是几代传下来的。属纪屋乔次郎更是被奥巴马称为最美味的寿司。如果觉得顶级寿司的价格接受无能，那么也可以选择海产市场周围的寿司店，不仅用料十分新鲜，而且价格也亲民许多。品尝寿司的顺序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应该按照从味轻到味重的顺序来品尝，通常是从白身鱼开始，例如丑鱼等都是属于味轻的白身鱼，口味比较清爽。接下来品尝赤身鱼，这类鱼的味道偏香甜，接着可以开始品尝贝类或者甜虾，最后才是烤鳗鱼、海胆这类味道比较重的寿司。之所以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品尝呢，是为了避免味道过重的食材会掩盖味道清淡的食材的香气。了解完了寿司之后，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聊一聊这个日式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面啊、乌冬面或者荞麦面这一类的。日本料理虽然种类单一，但是每种料理的内部划分却是相当精细的。例如呢，在日本并没有对面的统称这种概念，而是细分到是去吃拉面还是去吃乌冬面。所以说日本的饮食文化是重视对每一处细微变化的感受，也更是日本人将每件事都做到精益求精的另一种表现。第一种便是拉面了。拉面是日本人最爱的料理之一，甚至在日本的不同城市、不同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味道。北海道札幌拉面、福冈博多拉面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没有充足的时间游遍啊整个日本，你也可以在京都的拉面小路将日本不同地区的拉面一次都尝个够。当然，大名鼎鼎的一兰拉面是万万不能错过的。第二种就是乌冬面。乌冬面是日本三大面条之一，外形看起来圆圆粗粗的，口感爽快顺滑，面汤通常以清淡为主，当然也不乏像名古屋人这样对浓汤乌冬情有独钟的人。 如果有到名古屋一游的，不要错过山本屋总本家的味噌乌冬。如果你比较喜欢传统的清淡口味，则可以来一碗香川县的牛肉乌冬，或者京都的狐狸乌冬。最后一种呢，就是荞麦面。荞麦面是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传统美食之一，在除夕或搬家之时，日本人都喜欢吃荞麦面来庆祝。荞麦面分七割荞麦和十割荞麦，即七成荞麦粉加三成小麦粉和完全荞麦粉的区别。七割荞麦口感比较顺滑，十割荞麦则更加香醇。荞麦面的做法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热汤面的形式，再淋上特制的柴鱼酱汁和葱花；另一种则是将煮熟的荞麦面放在竹抽上，沾调味汁冷食。冷食的荞麦面非常有日本特色，春夏季节来一份放在竹抽上的冷食荞麦面，整个人都会变得清爽起来。素面我们也要来讲一讲，素面的口感十分柔顺，通常会浇酱汁食用，夏季可以将冰块加在素面里，非常的清凉爽口。经常看日剧的人一定对素面不陌生，因为经常能够看到人们围在一根竹制的水槽前，有人在水槽顶端放下一团素面，面顺水而下，水槽底端的人则一起抢食，十分有趣，这便是所谓的流水素面了。了解完了日本的面食，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下米饭呢？日本的米饭也是多种多样哈，首当其冲我最喜欢的就是鳗鱼饭。鳗鱼真的不算是便宜的食材，所以在任何食物里加上了鳗鱼，价格呀都要高出不少。但是不得不承认，正宗的鳗鱼饭外焦里嫩，口感扎实，即使是平时不喜欢吃鳗鱼的人都无法拒绝这样的美食。鳗鱼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每年最炎热的7月20日左右是日本的鳗鱼节。日本人选择食用鳗鱼来补充夏季快速流失的体力和养分。我第二钟爱的就是鸡肉鸡蛋饭了。鸡肉鸡蛋饭是将鸡肉、鸡蛋、洋葱覆盖在米饭上，鸡蛋为半熟的状态，为的就是享受蛋汁半熟的滑润口感。而鸡蛋这个鸡肉啊被蛋汁包裹住，除了保留了鸡肉原有的香味，还是本身就很鲜嫩的口感变得更加的润滑，而米饭中也渗透了蛋汁的滋味，使鸡肉鸡蛋和米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日本啊是一个海鲜大国，每天都有大量的海鲜被送到各大料理屋，而日本人喜欢保持食材的完整性，所以海鲜饭应运而生。海鲜饭是将虾、海胆、三文鱼等鱼生均匀地摆放在米饭上，新鲜的海鲜看起来晶莹剔透，搭配起来又是那么的色彩斑斓，让人看见便会食欲大增。如果去到北海道或者在东京的驻地市场之类的地方，千万不能错过美味的海鲜饭哟。刚刚我们也提到日本的小吃最著名的一种呢就是天妇罗，所以啊天妇罗饭也是日本特有的盖饭种类，是将经过油炸的天妇罗放置在米饭上面。天妇罗金黄的色泽非常诱人，搭配米饭又可以充分地表现出天妇罗的香气。在东京的浅草有一家名为三定的天妇罗专卖店，这里专门售卖各种天妇罗的美食，其美味程度从他们每天店门外排起的长队便可见一斑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重点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天妇罗吧。天妇罗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呢是快点的意思。通常来说，天妇罗是炸物中的最高等级，其食材通常比较高档，用上等麦粉和鸡蛋做稀薄的果浆， 油温、火候都十分考究，选用时令新鲜的海鲜和蔬菜，不时不食，即时即点，一般先海鲜再蔬菜，不会等所有的都炸好再一并上来合菜，因为那样会大大的影响食物的口感。日本人形容天妇罗为浅浅的金黄色中闪耀着大和民族的精神气。聊完了这些美食呢，来跟大家闲聊几句。最近呢，闲来无事就看了2011年，也就是十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啊，《后宫甄嬛传》。看完以后呢，其实感触颇多，那么就不得不给大家推荐他的三首歌了。一个呢是片头曲，是由姚贝娜演唱的《红颜劫》；一个是片尾曲，由刘欢老师演唱的《凤凰于飞》；还有呢是中间的插曲，叫做《菩萨蛮》。姚贝娜和刘欢老师都有各自的版本。因为《红颜劫》呢，我找不到这个音源，所以给大家播放一下，姚贝娜版的《菩萨蛮》，还有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
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章鱼烧、人形烧、大阪烧等等之类的烧物。首当其冲要介绍的一定是章鱼烧了。章鱼烧又名章鱼小丸子，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素有皮酥嫩、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的成分主要是章鱼、章鱼烧粉、柴鱼片、海苔、沙拉酱、章鱼烧酱等等。日本当地的章鱼烧会比较偏软烂一点，内馅的章鱼也会比较大块。人形烧是日本东京浅草寺的特产，与雷门、五重塔合称浅草寺三大名物。人形烧是以麦粉和鸡蛋为原型烘烤制成各式各样的人物或动物形象的糕点，但与普通蛋糕不同的是，在人形烧的里面都有红豆小馅儿，外表则刻有各样的造型。据说人形烧最初刻印的是七福神， 及日本民间的七个代表福禄好运等吉祥含义的神，主要卖来给浅草寺朝拜的善男信女。后来浅草寺的雷门和五重塔等代表性建筑也成为造型图案刻印在人形烧上。大阪烧是一种日式蔬菜煎饼，是日本关西的一种庶民美食，也是大阪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面食文化的代表在日本全国各地也非常盛行。大阪烧在日文中叫玉好烧，分为关西风味和广岛风味。区分这两者最主要的就是看配料里面是否有面。关西风味是将面糊烤制成薄煎饼形状，吃起来酥软可口，根据个人喜好，除沙拉酱外还可浇上蛋黄酱或番茄酱。而将面饼烤制成薄饼后，加入大量豆芽及圆白菜，同时还加入荞麦面或乌冬面等面类，是广岛风味玉好烧独有的特色。大阪道顿觉离法善寺附近的三平可是品尝大阪烧的好去处哦。东京也有一种非常类似于大阪烧的食物，叫做文字烧。文字烧诞生于东京，与大阪烧相似，但并不属于大阪烧。文字烧与大阪烧最大的区别是，大阪烧能够烧成饼，而文字烧怎么烧都是半糊状的。至于用料方面，则与大阪烧相似。还有一种是玉子烧，玉子在日语中是鸡蛋的意思，玉子烧也就是日式鸡蛋卷，它还叫做厚蛋烧、千层蛋。玉子烧在日本极其受欢迎，其基本材料是鸡蛋，还可添加其他的各种食材，比如肉松、火腿、蔬菜等等，味道可甜可咸，可趁热吃，可蘸酱吃。玉子烧的外层通过烘烤形成一层薄薄的微焦的外皮，中间软嫩，仍带有一点半凝固状，口感层次极其分明，淡香四溢。提到了烧物，那么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炸物了。炸物是日本人对所有果浆油炸食物的总称，对食物要求细致的日本人又因果浆油料和食材的不同，将炸物分为三类，分别是天妇罗、串羊和吉炼。天妇罗我们在之前的探讨中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就来介绍另外一种炸猪排。炸猪排在日本又叫吉列猪排，吉列一词同样是舶来语，泛指肉片，现以特指经油炸过后的肉片。炸猪排相对天妇罗来讲，果浆更为浓稠，并且要沾上面包糠来炸。日本最好的吉列猪排要用宫崎出的一种狠猪肉，用面包糠的面包是在一个特制装置中利用电极原理制作出来的。裹好的猪排放进专用的植物油中炸至通身尖刺竖起，再点上特制的猪排酱来食用，外皮酥脆可口，内里猪肉有汁嫩多鲜。炸猪排的日语发音和胜利的日语发音相似，拜这个同音之妙啊。炸猪排不仅是日本家庭料理之一，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暗示胜利的形象的一种象征。在重要比赛或考试之前，日本人就会准备炸猪排饭来讨个吉利，为自己或亲友打气加油。日本还有一种炸串，炸串在日本呢叫做串羊，起源于大阪，用竹签将果浆的食物油炸后点酱油来吃，是一种非常大众的小吃。关东出名的是关东煮，关西代表的就是串羊了。和天妇罗相比较呢，串羊食材随意，用蔬菜较多，少用海鲜来做。串羊的果浆和天妇罗、吉列都不同，是没有加蛋浆的，裹的面包糠也没有吉列那么厚，油也没有那么讲究。 吃的顺序是先白肉后红肉再蔬果。炙热的夏夜，在路边小店要些串羊，再来杯冰啤酒，想来非常的惬意。除了这些炸物烧物之外，日本最有名的食物之一的一种，那就是生鱼片。生鱼片也称为刺身、鱼身，是以新鲜的鱼贝类生切成片，蘸调味料食用的食物总称，起源于中国，后传至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生鱼片以漂亮的造型、新鲜的原料、柔嫩鲜美的口感以及带有刺激性的调味料，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日本料理追求将食物本身的香味或者味道，在恰到好处的烹饪手法和调味之间发挥到极致，生鱼片就是日本料理的这一特点的极致体现。鱼类生鱼片常见的有金枪鱼、绸鱼、比目鱼、三文鱼、鲈鱼等海鱼，也有鲤鱼、鲫鱼等淡水鱼。活鱼在师傅用快刀切下薄薄的一层，放在冰之上，冰霜的刺激使得鱼片在进入口中时被热气笼罩，产生鱼在嘴中获得重生的感觉。生鱼片并不局限于使用鱼这种原料，像虾蟹类，包括像螺类啊、螺肉、牡蛎肉，还有鲜贝等等，虾和蟹、海胆和海参、章鱼、鱿鱼、墨鱼、金鱼，还有鸡肉、鹿肉、马肉，都可以成为制作三文鱼的原料。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是河豚刺身。之所以要将河豚刺身单列出来，实在是因为它在日本料理中太具有代表性了。河豚本身具有强烈的毒性，需要经过特殊的加工才可食用，而世界上最钟爱于河豚料理的便是日本人了。河豚的加工需去毒素需要经过30道工序，一个熟练的厨师也要花20分钟才能完成。河豚肉质较硬，所以会将其切成像纸一样薄的片，通常会将这些鱼片摆成花朵或仙鹤一样的图样。咱们重庆有重庆火锅，四川也有特色的四川火锅，那日本的日式火锅又是怎么样的呢？日式火锅是日本的传统饮食方式，古而有之，历史久远，味美新鲜，分为寿喜烧火锅、海鲜火锅、山柴火锅等。日本的火锅经常用暗语来表示，牡丹锅其实是猪肉火锅，樱花锅指的是马肉火锅，而红叶作为鹿肉的暗语使用流传下来。寿喜烧锅其实就是日式牛肉火锅，是用砂糖的甜和酱油的咸调和了肉味的日本独特的肉料理，通常是把葱、豆腐和魔芋丝放入搅拌好的鸡蛋中作为调料沾着吃，而汤底则分为清爽的关东风味和浓厚的关西风味。由于日本地处温带，四面海流活动频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丰富的鱼货，尤其冬季，大部分鱼体饱含脂肪，虾蟹蚌壳类的这些高鱼肉食，因此在火锅的主要食材上以当季海鲜为大宗，如安康、活鲍、帝王蟹、章鱼、真绸、鳗鱼等，皆为海鲜类火锅食材的上等之选。除了海鲜外，日本的山柴火锅也别具特色，如红白鲜明、汁滑甘美的河鸭火锅，及口食及口感结实、汤头鲜美的地鸡火锅。另外，以汤头取胜、喝起来十分温暖的石寿锅，及大家熟知的牛肉涮涮锅，改良至韩国泡菜的日本泡菜火锅等等，都是日本锅本的精华。吃日式火锅也是有规矩的，若是与自家人吃饭则无需规矩，比较随意，但若是与别人长辈 公司领导、客户等重要人士一同食用日式火锅的话，自己第一块不能食用牛肉，而要从金针菇或大葱吃起。如果与日本本地人一起用餐的话，还是要入乡随俗地了解这些餐桌礼仪哦。
为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日本的美食。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日式火锅味道比较鲜美哈，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日式火锅。当然还有怀石料理，这是不得不提的。怀石料理历史悠久，与茶道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茶道的精神世界的一种体现。其形式为一汁三菜，当然也有一汁二菜的说法。怀石料理极端讲求精致，无端餐具还是食物的摆放都要求很高，而被一些人视为艺术品。高档怀石料理也耗费不菲，主要盛装食物的器具有陶器、瓷器、漆器等。怀石料理重视季节感，追求和发挥食材独特的风味，因此菜品中多采用精挑细选的时令食材，例如春季的竹笋、秋季的松口蘑菇，还有初夏的煎鱼等等。菊乃锦和叶三烟都是入选米其林餐厅名单的怀石料理名店，如果有机会到东京一游，不妨来这里体验一下纯正的日本怀石料理。除了这些经典的美食之外，他们的饮食习俗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日常食俗呢是好清淡不油腻，精致营养，着重视觉味觉与器皿之搭配。日本的主食是稻米，米饭是基本的形式。日本食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历史上的弥生时代，现在所吃的米饭据说最早出现在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他的主要粮食有小麦、大麦、小米、玉米、荞麦、糯米、大豆、小豆、甘薯等等。这些主要粮食有的做成蒸饭、煮饭、稀粥、杂烩粥、炒饭、豆沙团子、粽子等，有的则做成米粉团、年糕、面包、烤饼、面条、馒头等，作为面食用。日本饮食中的副食以鱼贝类为主，是动物性食品的主要来源。据称日本早先也有肉食的习惯，但由于佛教的影响，食肉之人有所减少，所以对鱼贝类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多。当然这也与日本四面环海的特定地理条件相关。豆类食品作为植物性蛋白的主要来源，在日本饮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常见的食物有豆腐、油豆腐、豆豉等等。此外，四季时蔬是日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很喜欢酱和酱汤，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铁质，且容易消化，适于老弱病残者食用。 日本人一般不吃肥肉和猪内脏，也有人不吃羊肉和鸭子，有喝茶的习惯，一般都喜欢喝温茶。寿司是日本民族喜爱的食物，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乡土寿司是日本官婚葬祭的等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捏制、模具、压制和散制等等。日本的乡土寿司都要使用当地盛产的海产品，在家庭内制作。由于这种寿司充满乡土气息，所以料理不能不谈锅料理。日本的锅料理与我国的砂锅菜相似，不同的是先把生鲜材料艺术地摆在砂锅里，吃的时候边点上火，一边煮一边吃。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节庆食俗。日本是民俗节日较多的国家，因此节日菜肴也相当的丰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节日菜肴，本身也成为年节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日本人逢年过生日总喜欢吃红豆饭以示吉祥。正月里，东北地区的日本人习惯将捣过的年糕分制成一个个小型圆年糕赠给家人。与年糕汤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小年糕可以随便吃个够，没有任何数量的限制。还有的地区把小年糕视为年神赠送给大家的礼物，吃年糕即接受年神的恩惠。日本人称这种小年糕为年舞。除年节菜肴之外，日本人家庭每逢出生婚嫁之时也要准备特殊的菜肴。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妇女生产前后，家人都要烹制产饭供产神、产妇、婴儿食用。供后将饭盛入碗内给产妇和邻居分食，参加吃产饭的人越多越好。按照日本传统习惯，订婚时应食鲍鱼干、鱿鱼干、鲤鱼干、蒸稠等。举行婚礼时要办酒宴，婚宴上要有小豆饭、粘糕。酒宴结束时要端出牡丹粘糕。结婚酒宴要请亲戚、新婚夫妇的朋友以及近邻参加，大家共进美食以巩固相互的关系。席间还要分糖果、点心给孩子们，以示缔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举行神前结婚仪式时，由神女献上的339度杯内的神酒必须喝得干干净净，否则啊就是不吉利。在日本人看来，结婚不仅仅是男女间性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参加社会生产、为繁衍后代尽义务。鹅便是这种义务的象征。举行神前婚礼仪式时，使用了长把酒壶上画着雌鹅，短把酒壶上画着雄鹅。举行仪式的时候，由新郎持短把酒壶给长把酒壶添酒，即示意雄鹅给雌鹅祝酒。新娘则持代表雌鹅的长把酒壶，把酒注入酒杯中，两神社神女交替使用酒杯为新郎新娘敬酒，这酒就是339度杯。
城市的金花，自古最美丽，迷人的笑意。 三十怀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走却 就是那路口，感觉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
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周五晚七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